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Nobody love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Nobody sees you when you're on cloud nine. Everybody's hustling for a buck and a dime. I'll scratch your back and you scratch mine.I've been across to the other side. I've shown you everything. I got nothing to hide. But still you ask me, do I love you? What it is, what it is. All I can tell you is it's all showbizTell you is it's all showbiz. What it is, what it is, what it is, what it is. Nobody loves.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我是大狗熊。刚刚我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在录音软件里面呢，输入这期名字的这个录音文件的项目名 Bear Talk 200。Bear Talk 200，打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其实和平时一样，和之前那199期的操作流程是一样的，心理上其实没有太多的那种特别的感觉，但我觉得更多这种特别的感觉呢，是孕育在之前那100多期节目的每一期的过程中。你要问我现在心里怎么样，就是做这个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巴拉巴拉说了200期，算下来有小1000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花在这个事儿上，我还真不知道我具体的这种感觉啊，但肯定是特别开心啊，整体的感觉肯定是特别开心，具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收获我不太想就是在这种回顾式的节目里面自己说太多，更多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拆分出来再一起来说。这200期节目呀，我想应该是和之前一样，每次到第100期、第200期还有以后的其他的更多的节目的时候呢，我都想尽量把声音留给你们，留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塑造了今天的这200期节目。我想听听你们的声音，就像之前大狗熊在节目里面预告的啊，那在第200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会带出3个活动啊，第一个呢叫做听你说，第二个呢叫做真心话，第三个呢叫大冒险。那我们先来听听大家发来的语音，先来进入听你说的环节。
大狗熊，你可以叫我胆小鬼。我现在是研二的下学期，然后下半年马上就要找工作了。男朋友和我同届，但是他读的专硕，今年已经找到工作了。然后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在一个学校的省会城市选择和男朋友一起奋斗下去，还是回到家里落后省份的3线城市。我是独生女，所以爸爸妈妈特别想让我留在身边， 然后老爸老妈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男朋友就希望我可以和他一起在省会城市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然后我就一直在犹豫，因为自己的专业不是特别好，就是不是热门的专业，然后在大的金融方向里面找工作的话肯定不是特别吃香，就怕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工作。然后男朋友刚进了一个也是研究生学历进的四大行里面的一个工作，就怕以后发展不好，就觉得自己总是怕这怕那，然后又怕自己和男朋友回到这个三线城市以后看着别的同学飞黄腾达，感觉自己和同学之间差距好大，然后后悔自己没有去奋斗一把，但是又怕一是父母不同意，然后又怕自己过得不好，所以现在很纠结。最后祝大狗熊节目越做越好，然后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能多跟大狗熊学习和交流。
哎呀，怎么第一个放的语音就是那么复杂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还稍微有点小沉重。我也觉得你怎么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总是充满了怕这个字呢？最差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我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替你说一下，最差的角度可能是你和男朋友会分手，也可能是找不到好的工作。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后果呢？能影响你这个生命的，就是会改变你生命的一部分轨迹，但是它不会对你造成那种不可逆的影响。所以，我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建议啊，就是你是留在这个大城市，还是返回到三线城市？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用心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去找一找你自己的声音是想留在那还是想回到家里，不要被任何人左右，不要被你的男朋友或者也不要被你们的父母所影响，听自己的声音就好了。是第一个朋友啊，叫我就不念名字了啊，叫王，我姓王的朋友。好，希望你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好的，第一个声音，来听听第二个声音。
嗨，大哥兄你好。我是从不到100期就开始听你节目，今天突然惊奇的发现马上就要200期喽，这样说来我也是一个老听众了，哈哈哈。我听的第一个播客就是狗熊有话说，我觉得如果没有狗熊有话说可能都不会接触到播客这个平台，就不会觉得说听还会这么棒，觉得播客是一个很棒的形式，喜欢上播客，所以说再次非常感谢大狗熊，感谢大狗熊。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希望大狗熊的播客能越办越好，最后祝大狗熊越长越帅越来越瘦，不过其实我觉得大狗熊现在已经很瘦了呢，哈哈哈。
好的，这样纯祝福我就特别喜欢啊，谢谢，越来越瘦。最近又体重又回归了啊，所以开始积极运动。也祝所有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女生越来越漂亮啊，男生越来越帅，然后这个年纪大的成年朋友呢越来越成熟啊，或者越来越有钱。基本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个节目是不是理财节目，所以越来越开心就好啊。越来越开心。谢谢君杰朋友。刚刚这位声音来自君杰。
大狗熊你好，首先先祝贺你的那个节目已经到了200期了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数字嘛。然后那个其实听你节目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就应该也就是从这个月的4月份开始吧，就在播客平台上面找到了狗熊有话说这个节目，然后它是一个独立科技的那个知识型脱口秀，这个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然后现在你已经替代了我平时上班听 Coldplay 啊，你好像也很喜欢 Coldplay 的那一些音乐的这个开车的四天时间，已经把你的播客变成我的背景乐了， 然后其实听了你好几期节目之后呢，就感觉说心里面好像隐隐的很想去做一些事情，感觉这个还有60秒无法容纳我要说的内容了。其实我也没有写稿，我就这样空气接纳。其实我对科技一直是很有兴趣的，但是我也觉得说，通过学习科技，通过就把科技作为自己的一个专业，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能以它为一个职业，我觉得科技这个领域它还是比较受到，因为在国内这片神奇的土地它受到的干扰应该是有，但是应该是比较小的。我个人也是对科技非常的有兴趣，对于数码产品啊以及各种新鲜新奇的玩意儿，不过我就是缺乏这个专业理论根基，所以我想知道说如果从现在学的话是不是太晚，一点基础都没有。
刚刚念的这段留言的朋友叫做 Lizzy， LZZIE。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时候，他是在美国读书还是上班啊？那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奇怪这个 Lizzy 朋友的这个口音特别好听，是吧？这个志玲姐姐的声音一样。然后说到那句话，我触动特别深啊，就是说听完我的节目呢，就想去做一点，做一些事情。其实很多朋友之前听我的其他几期节目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听完我在马拉松的现场的节目之后呢，自己也去跑步，那个事儿呢，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开心，就是能够发现节目也能够让朋友们做出对自己生活的一些改变，那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特别开心。至于科技播客，哎呀，我现在很惭愧，因为慢慢这个节目已经楼已经歪了啊，就是不是那么太纯粹的科技节目了，或者说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还在做科技的节目了啊。后面怎么去，它会怎么去发展，我也不太清楚，那我们充满期待吧。好，谢谢 Lizzy。
大哥兄你好，不知不觉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多了，感谢有你的节目的分享和陪伴，让我对生活更加积极和学习和积累了一些新的东西，谢谢你。没想到从一开始你一个人做节目做了100多期，从语速慢慢的越做越好，真的太厉害了，感谢你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做 越好，谢谢大哥兄。第一次给狗熊特约，有点激动啊，紧张，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叫做 J， 他留了2段留言，很这个腼腆的一位男生啊，现在想想我自己现在脸皮变得有点厚了，就是讲话不像一开始第一二期第前十期那么结结巴巴，很多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做节目自己锻炼了一下，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挺好的，宅男也可以这个讲话比较流利，所以也会给大家一个激励啊。好，谢谢 J。
主持人你好，恭喜你的节目迈入200期大关，作为你节目的持续听友，每次听你的节目都能获得能量和动力，感谢你的持续付出，希望你的节目继续做下去，永远陪伴大家前行。在200期的时候，我想读一读以前关于你的简短描述，和听友们分享一下我的感受。狗熊是一个有着磁性温柔声音的暖胖子，他兴趣广泛，积极向上，行动力强，表达流畅，偶尔在节目的时候有情怀满溢的词藻蹦出。狗熊的兴趣点和我有很多重合，英语、科技、旅行、游戏，听节目的时候很有共鸣，每隔段时间我都会听狗熊有话说，每次听都会被温暖包围。狗熊一直在不停的成长和帮助他人成长，学习新鲜事物，跟听友分享，读书、跑步、做节目，生活方式积极向上。
好的，谢谢这位叫做刘明叫做 E 的朋友啊，你这个对我的评价呢特别的认真啊，但是我 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那个暖胖子。哎呀，听起来有点悲哀啊，暖胖子好像是那种随时被发好人卡的人啊，我不要做暖胖子，我要做一个比较酷的瘦子。哎呀，好，认清现实吧，还是暖胖子。谢谢啊，谢谢 E。
觉得这样的游戏方式很好玩，所以我来参加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今年我实现了一个愿望，考上了上海的研究生，新的旅程要开启了，我想会变不一样吧。每当实现了愿望，我都会很开心。那么接下来继续走，遇见不一样。大狗熊，你的节目充满了正能量，我很喜欢听，所以让我们一起遇见未来。
啊，遇见未来，听起来逼格满满啊！好，过好现在每一天就挺好。好，这位朋友叫做诗心苏语啊，谢谢他的留言。
我很高兴在这匆匆年华遇见了你们，青春懵懵的我们总是大大咧咧，或平静或喧嚣，或放声大笑，或沉默哭泣。是啊，这就是我们15岁的我们。这一年，一半属于初中，一半将属于高中。我总是害怕这时光流逝得太快，怕我还没好好看清你们面具背后的天使，我们就要挥手再见。写下这篇文字的我，正处在课室，耳边总是环绕着你们的声音，很熟悉也很真实。我不是孤独的，因为我相信着你们。默默站在我的身后，做我坚强的后盾。是的，我相信我们的回忆藏在脑海的深处，它是充实感动的，是有你们的。我是有多幸运与你们相遇，愿我爱的人都健康平安快乐。
哎，这位小姑娘叫做半晓。大家都听出来了啊，她是一位10多岁的中学生。我怎么突然感觉自己被那种广播电台播音员附身的感觉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女中学生啊，然后发来语音。好，感谢啊。我突然觉得好像咱们不能在节目里面这个说什么脏话呀之类的。不要影响青少年的健康茁壮成长。好的，感谢。再来听。
大狗熊你好，我是来自武汉的徐。大概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关注你的节目，我记得第一次的邂逅是源自于游戏 The Last of Us。 当时因为想深度了解这款游戏，所以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资料，其中有大概3天是音频的内容，而这其中又属你的那一期节目我最喜欢。后来陆陆续续又听了更多，逐渐就成了你忠实的粉丝，在每一次驾车的旅途中几乎都要聆听你的节目。从你的节目里我收获了很多，受你的影响我也开始尝试1个月读4本书，读完之后进行文字的输出。3月份我完成了目标，总共看了4本书，包括影评和书评一起，总共写了8篇文字。感谢你给我的影响，感谢有你的陪伴，祝大狗熊天天开心，制作更多的好节目。
这位朋友叫渠。哎，特别好，就是他从一个游戏节目就是进入到狗熊文化说的这个被拉进小黑屋，然后后面狗熊就一期游戏都没有录制嘛，好像是，对，那个，但后面呢，他跟着咱们的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一起啊，每个月读4本书啊，然后呢写影评什么的，感觉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状态，也挺好的。我现在特别回忆，特别怀念自己玩游戏的这个时间啊，因为近期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原先甚至说，这个《神秘海域》这款这个大作上线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一台这个 PS4， 然后呢开始玩游戏。哎呀，现在结果连这个手机上的游戏都没有时间玩，也挺特别羡慕其他的一些玩游戏的朋友。那这个您的生活被我们掰歪了啊，也特别好啊，这个感谢。继续吧啊，继续今年继续歪下去，每个月读4本书也挺好的。这位朋友叫渠。
嗨，大狗熊， 恭喜你的节目做到第200期，我叫谭雅，想跟你分享我的小世界。出门看心情，玩耍看心情，交朋友也看心情。想出去玩的时候可以说走就走，还差小半年满24周岁，越来越喜欢生活慢下来，更专注更开心，也希望遇见那个对的人。
哎，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次留言的这些朋友的声音都特别好听。哎呀，危机感。嗯，这位朋友叫谭雅，感谢他的留言。嗯，很年轻啊，24岁。嗯，感觉好像，哎呀，忽然觉得自己很老的样子。嗯，对，生活慢下来也挺好。嗯，但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没关系啊，就是多折腾一下，反正时间还够啊。这个咱有的是时间，可以多尝试一些比较冒险的选择。嗯。好的啊，当然听咱们节目是一直不是会冒险的，嗯，大狗熊去冒就好了，大家安全的听节目。嗯，好的，谢谢唐雅朋友。以上就是咱们这一次活动的听你说的环节啊，那这个有很多声音，大家也可以看到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不同的朋友们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更多呢，其实我还是觉得更有趣的东西在那个真心话和大冒险的部分。那咱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咱们来这个后面的两个环节。
Searching for a heart of gold, yeah, and I'm going home. That keep me searching for a heart of gold, and I'm growing old, yeah. I've been to Hollywood, I've been to Redwood, I've crossed the ocean for a heart.Searching for a heart of gold, and I'm growing cold. That keeps me searching for a heart of gold. I'm growing cold, yeah. Searching for a heart of gold, yeah, and I'm getting home.
好的，因为咱们这个回复是通过这次互动，主要是通过微信的这个后台留言，所以大家的真心话呀、大冒险呀，包括一些想要说的话，其实都是混在一起的，我就不人为的把它分开了，我就按时间顺序啊，这个说到啥，说到什么就到什么。从后往前来，一开始的是这位叫做Celery 张晴的朋友，他的这个留言呢，我要第一条念啊，因为这个留言呢其实非常真诚，他是这么说的，姓名张晴，今年51岁，46岁参加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法学专业学习，今年拿到本科毕业证，现在开始自学英语，希望能考试通过拿到法学学士学位。这对于一位中年大妈的我是不是不顾主客观条件的蛮干， 算不算这个年龄段的冒险。我也是狗熊阅读的会员，希望狗熊在你的播客里能建议你的年轻会员们也带动他们父母参加阅读，这样父母和孩子之间就会多一种交流方式，生活也会更加美好。两百期我特别想对狗熊你说的话就是谢谢。哎呀，我听到看到这一条消息的时候特别触动。第一呢，就是那作为年纪目前比我们大很多的这位张同学啊，那我还是要同学，因为你展现了你同学的这个心态啊，刚刚读完书。其实那么就是年长的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继续学习，然后呢去探索未知，挑战自我的舒适圈。那我们年轻的朋友，像刚刚的20多岁还有刚刚毕业的朋友，有必要怕这个怕那个吗？对吧？你这个生活不外乎还是有一些未知的因素，也有诗和远方你可以去争取的。只要不去那个什么叙利亚呀之类的那些危险的地方，正常的这个争取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特别感动。第二点呢，是的，这个鼓励父母们参加阅读，其实这个事儿特别有必要，或者说我觉得真的是打开一种新的一扇大门。比如说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20多岁30多岁，大家的父母其实也就是50-60岁的这个样子。那大家不要想50-60岁就和你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不一定。这个世界呢，只要能够掌握了现代的一些数码的一些基础啊，甚至最简单的来说，只要会用微信，其实很多的年纪大的朋友呢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数字时代带来的便利。也可以来加入到这个网络的这个时代里面来一起读书或者一起做其他的事情啊。我真的也特别鼓励大家带着父母一起来参加狗熊阅读的这个一些活动啊，加入会员也可以，不加入会员的话呢，参加一些这个非免费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阅读马拉松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在线分享呀，那你和你的父母呢也可以有一些沟通的话题。那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感谢张琴的这个建议。祝大家开心快乐。下一个朋友老朋友了啊，这个周慧琼，他的留言是大冒险。他说首先我要复述一下大冒险的活动规则呢，就是你要做一件想要突破自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呢发消息给大狗熊，大狗熊在节目里面呢念出来和所有的人分享。我们到第300期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翻一下，看看你的大冒险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是咱们这个大冒险的玩法。300期节目大概需要从200到300期大概需要这个2年左右的时间，那我觉得已经足够去做很多事情了。来听一听这个周慧琼朋友啊，他的说他的大冒险是，我的大冒险是环球旅行。听起来通俗又矫情，小时候就把它作为梦想，但至今没有踏出去一步。但现在呢，第一时间想到呢还是这个，因为4月份身边的好友都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事情啊，多半是结婚啊，我猜的。我也正在经历着或者即将经历一些未知的大变动，感觉忽然之间就25岁了，特别害怕人生没了可能性。定一个环球旅行的梦想，一年去一个地方，重要的不是目的地，是期望自己可以达到那么一个状态，足够勇敢独立，有自己的节奏，如果更美一点，和喜欢的人一起分享美景。而这个大冒险呢也可以作为奖励，完成每一阶段的目标呢，就奖励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保持期待和兴奋和勤奋，努力变好，加油。好的，祝你顺利啊。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就是要完成这个环球旅行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很大也需要我们赚钱是吧，做周密的计划什么的。先从这个周围的一些容易一点的地方开始，比如说这个亚洲东南亚比较便宜的这些国家泰国呀越南呀这些你可以先去，然后呢之后呢再往外辐射。一年去个一两个地方，慢慢的去积累，希望到 第300期的时候你能够收集到10个国家吧，我觉得先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吗？嗯，祝你顺利完成。下一个朋友叫 Alchemist 啊，炼金术士，是不是受那本书的影响啊？这个名字，狗熊哥，既然是200期特别节目，那么就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做节目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让你坚持了这么久？中途是否有过什么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让你想过退出？然后又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希望你好好回想一下，可以举个例子来谈谈哦。给熊毛，熊毛，他注明是临时想出的粉丝的名字，也给自己一个交代啊，加油，晚安。嗯，好的，那这个肯定就是真心话的这个环节了。对，回答你的问题啊，做节目的原动力呢，是我自己是一个闷骚的人，就是想要讲讲话。我其实特别话唠，但是呢，恰恰不巧，话唠的性格呢，又藏在了一个宅男的心里。嗯，那这个就像有一些，女生住在男生的心里一样啊。我是一个，话唠住在一个宅男的这个心里呢，就想要找一个方式来自我表达。那这个，所以最初是这样的。后面呢，说什么让我坚持了这么久呢？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个，一是这个节目在各种平台上的一些反馈，也就是有一些真实的人在听，那这些朋友，也就是在听节目的你们呢，各种反馈呢，让我有了继续去保持去创作，或者这个词太大了，保持去制作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中途是否有过什么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让你想过退出？有啊，主要是客观原因，算是主观还是客观呢？就是觉得自己的水已经被倒完了，大概在第20多期的时候吧，10几20期的时候，就我觉得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段时间呢，有过很长，比如说10几天不更新的这个状态。当时呢，其实有想过一点点说暂停，或者说就想去做点其他新的事情。后面我意识到了，就是说这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说你真的有新的想法想要去完成。然后又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任性吧，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我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如果这种事儿都做不了的话呢，那可能我能做长期的事情，就是这种能力堪忧啊，自我也想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预设啊，于是呢就努力继续，然后通过阅读呀，通过扩展自己的水平啊，去保证这个节目的更新。大概是这样哈，希望你能够满意。下一个朋友叫做山小懒，他的留言是大冒险，大冒险内容一句话啊，真看来是真心的。2018年骑行去西藏，好的啊，那就是后年了，希望你能够顺利完成这个目标啊，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还要注意，就是如果是女生去西藏，做好什么这个护肤呀之类的啊，因为我们看了很多那种就是西藏去了几天以后就女神变女渣啊这种状态。好的，谢谢。下一个朋友啊，这个虚年，他说：你好大狗熊，我来参加大冒险吧。最近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在汽车厂工作4年半了，每一天都是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完全是体力劳动。如果再在这个公司待下去呢，5年后还是会干同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可怕。于是申请调到省会的总公司，虽然还是会干一样的工作，但是我的计划呢是把学校里学的 CAD 制图重新捡起来学，然后离职找一份设计的工作，哪怕当制图员。几天前我做了艰难的决定，申请调离这个待了7年的城市，争取在1年内从总公司跳槽，2年内获得一份我更喜欢的工作。2年后我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大狗熊的节目越做越好，早日抱上小狗熊。好的，谢谢啊。对，这个你这个目标我觉得实现的可能非常大。为什么呢？第一，你已经做出行动了，对吧？很多人的目标有 或者说愿景是有但没有行动。第二呢，你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这个一份自己不是太喜欢持续的工作上面。第三呢，你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甚至是一个很具体可以去量化的，也知道怎么去做，知道去用 CAD 制图呀，做设计师呀，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目标，有了这个计划，然后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目标基本上是能实现的。祝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愿，两年后我们再来这个节目里面回顾一下，希望到时候能够听到你的另外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回复。虚年哈，祝你成功。下一个朋友还是 Alchemist 啊，刚刚那位朋友啊，但他的留言呢是另外的一个主题了。历来关于目标公之于众与否有两套说辞，有人说要大声说出来，有人说要深藏心底。我也想借狗熊哥的平台来做一个试验啊，看来是要做大冒险。今年刚毕业入职，年初一直在忙着结婚，年后忙着拜年，然后是忙着上班啊。Get busy dying, get busy living 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好像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未来的路走向哪里。今天我想说，我要在两年后的今天，我能熟练掌握及应用某人说的5000高频词汇，认识2万次高频单词，在这两年内坚持翻译文章182篇。两年你要翻译182篇的话，相当于是4天左右要有一篇文章啊。那这个还是比较考验的啊。祝你能够顺利完成这个目标，要把它细分到每个月每个星期才行。工作上掌握业务相关的 TCP/IP、ad hoc、路由、各设备、拓扑关系啊，看来是一个做技术的这个网络技术的一个工程师。能在两年内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有幸能被狗熊哥选中，这个是什么？咱们又不是翻牌，大家都有机会啊。我本来就预想这期节目不管有多少留言，我就做多长时间啊，结果还算好。悲哀还是这个开心，就是应该在1-2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希望狗熊哥在读完这段呢，重复我的 ID 3遍，把名字喊进我的心里，真的能给我打一剂鸡血，让我有心里一震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有一个爱我的，我也爱的老婆，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宝宝，我要带给他们幸福的生活，我要加油，为了这个家去奋斗，拜托了。好的啊，那我就喊你的名字3遍啊 ，Alchemist, Alchemist, Alchemist。好，还好我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对你的这个计划挺好的，但我觉得有一点反，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你刚刚不经意提了一句的那句话，就是能在两年时间里找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应该要比具体的去背单词和掌握业务还有这个坚持翻译文章这些具体的目标阶段性目标来的重要的多。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啊，你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了，就相当于是那个主心骨找到了，其他这些东西都会跟着慢慢的变好。希望你在这个话题上多花一点时间去考虑。既然是有小孩要出生，当小孩出生那一瞬间，其实每一个人特别是男人啊，那这个你就想要，我需要给自己的孩子做榜样，给自己就是的孩子们留下一些什么，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促使你去做更好的自己。好，祝你全家开心幸福。下一个朋友蓝山，他是做大冒险。他说应该是小灯啊，就是小灯朋友。他说一直想做却没做的最重要的事居然还是学习英语，傍晚到现在一直在思考我的大冒险是什么。学英语好像一点也不是冒险，去潜水、去滑翔、去跑马拉松是不是更冒险一点？时间到了一天的尾巴，思索的结果是2年后去考雅思，检验自己这2年的英语学习。对于我这个大学是艺术设计类， 且毕业六年多的人来说呢，捡起英语应该会是一个美丽的冒险，需要每天冒险一点点，打开了解世界和世界沟通的另一扇门。谢谢狗熊，我现在就开始冒险了。好的，祝你顺利啊。然后呢，我觉得也特别好，学艺术的人，真正艺术是需要去交流的，创作是需要孤独的，但是学设计学艺术呢，最终还是要和别人交流。而在咱们这个景德镇啊，那这个交流实际上是打了很大的折扣。语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呢希望你能够真正把自己的这个大冒险完成。两年后去考雅思，我觉得你这个应该给考雅思这个目标呢设定一个分数，对吧？因为雅思是有分数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出去走走看看呢，可以设定一个比如说六分或者六点五分，以这样的一个分数来作为目标的话呢，更直接一点，更有效一些。希望你能够顺利。好的，下一个朋友啊，这个谭小彩，大冒险。虽然不是文科生，也没写过什么文章，不过一直有个作家梦，我要写完一部小说。好的，两年后来看啊，你这个不要变成拖延症啊，一定要坚持啊，把这个目标完成。其实一部小说真的来说字数不用太多啊，七八万十几万都 OK。你这样的数据呢，这样的数字呢，其实是每天做一点点就可以完成的。祝你顺利。然后他还留了一个就是问题啊，就是之前的一分钟语音每天都有听，请问狗熊有什么途径还能重温之前语音的内容吗？微信爬楼我试过，但总是到不了。哎呀，这个有点没办法，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微信语音的时候，自己我算是一个试验。另外呢，微信本身的这个功能也没有开通这个在文章里嵌音频的功能，所以就是现在再回头去翻的话，应该真的翻不到了。那唯一能够就是重温的话，只能是等我以后做复刻版。具体怎么做我还没想好，但这个事儿呢，如果响应的朋友特别多的话，我应该会考虑。好，谢谢谭小彩。下一个朋友 J， 应该是刚刚留言的，就是有声音的一个朋友啊。J 的留言留了两条，真心话和大冒险都留了。先说大冒险啊，大冒险是学好英语，其实是一直想做的，但一直没有真正去开始行动啊，可能会有些恐惧，感觉有点困难啊。困难的原因（括号啊）可能是学生读书时期的阴影，但心里有时会涌起啊，想要把它学好的这种冲动。好的，很多人都是想学好英语嘛。啊，你要设一个目标啊，要设一个具体的这个，比如说你是要学英语去出国，或者是怎么样啊，要达到什么目标要具体一点啊。然后呢，真心话，我想问问大狗熊，想了解你一开始接触做播客是什么样的心态过程，开始准备了硬件软件，前期准备等等啊，在做播客的过程中是否遇到很多困难或插曲。哎呀，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遍了啊，这里简要的说一下。第一呢，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刚刚说过的一个话唠，想要突破闷骚啊，这个在每天工作之余，默默的工作之余，找一个途径能够讲讲话。开始准备了什么硬件，最初的硬件其实是电脑城买的一个十几块的一个玩游戏那种耳麦，非常差的一个耳麦，就拿那个东西就开始了。后面当然逐渐的会升级设备什么的啊，但这个不太重要。前期准备呢，会做每一期节目会做大纲，或者会写一些文字的内容啊，特别认真的节目甚至会写稿啊，那会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对自己还是比较认真负责啊，这样的态度。当然有一些情况呢，也就随口就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就是随口就来。碰到的困难呢，当然就是这个觉得自己内容储备不足，无法输出了。插曲好像还没有啊，就是做节目的插曲应该还比较正常吧，就一直从2012年一直做到现在，接近四年了，特别开心。好的，谢谢 J 祝你的大冒险成功。下一个朋友叫芳芳，先来说他的真心话，说哎呀这个真心话好八卦，他说想听狗熊哥说说自己怎样拐到这么美丽漂亮又有才气的熊嫂的啊，也就是恋爱故事，好期待啊。他的大冒险是说英语渣，希望能学好英语，并且在这个时间段中呢可以看到一次真正的海市蜃楼。我先说大冒险啊，学好英语呢参考前面的内容。海市蜃楼那个挺牛的，不知道你是生活在哪个城市，如果是在内陆的城市基本不可能，如果是在一些这个比如新疆呀这样的地方应该还是有可能的是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希望能够看到。那躲不开啊，真心话这个问题要说一下。真实情况是我是老婆追的我。当然当时呢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有点自恋，但是因为我当时太胖了，可能我老婆刚好喜欢这种胖的款啊，然后呢年幼无知啊，就觉得大狗熊还行，挺憨厚的啊，就来倒追了啊。然后我们是在一个学校，只不过呢我是早几届啊，就是相当于是兄长啊，师兄啊，这个叫什么学长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也是不同的专业啊，我老婆是学新闻的，我呢是学这个物理的，不知怎么就理科和文科联合到了一起。这个故事挺长的，就告诉你一个大概就行了啊，就是八卦是这样的。然后继续啊，下一个朋友叶啊，叶摇曳的叶，他的大冒险两个，全程马拉松完赛，学会双手倒立，这两个目标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这个当然你的说的双手倒立是不是那种要没有支撑的那种平地上，那个就难了。好像在那个 YouTube 上有专门有人写视频做视频，就教逐步的怎么去练啊，可以去看一看。全程马拉松完赛完全没问题啊，找一个那种关门时间很就是没有太严格的这个比赛啊，国内的没有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啊，你这样的话去参加一般就没问题。只要你跑过一次半程，全程的话跑那种轻松一点的都可以啊，祝你顺利。然后呢是这个他也留了真心话，说狗熊能说说下半年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获得更多自由支配时间的，以及如何能快速高效的读书并保证高质量的输出的啊，好几个问题。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既然是真心话那我就提前放出啊，是这样的，我好几次在节目里说过我下半年的工作和生活有变化啊，而且变化还比较大啊，是因为我和老婆呢在下半年呢我们会去新西兰，我也要在新西兰找工作啊，然后呢在那边呢长期的生活，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回来，就是几年以后还会回来，但至少呢这几年我会摆换一种生活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呢是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首次公布，但是之后呢我会比较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为什么要出去，还有我出去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准备的啊，这个历程经历会和大家做分享，那个会是新的一期节目了。然后怎么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获得更多自由支配时间的，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最初是因为我从那个单位，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从单位辞职，从自己打工的公司辞职，然后自己开了这个开始一家小公司，然后再独立的运作。其实这个事儿呢应该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就是当然会让人短时间变穷，然后呢没有生活目标和方向等等啊，这些是一些负面的这个变化，会让人生活不规律啊，节奏啊这些被打乱。我最穷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我是用2张信用卡轮流套现，太惨了。然后最穷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现金储备就几百块钱。但 它对于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来说，或者说给你更多的这个时间，就是你可以去想我能不能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是那种 abandon 就是没有了，就是负担或者时间上的一些强制的一些限制呢就没有了。因为在公司工作至少八小时之内你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那八小时以外呢，我们也就那么每天就有那么三四小时灵活机动的时间可以用。但自己出来以后呢，我相对来说时间会充裕一些，那这样的话呢会就是也慢慢的就做一些这种就是更多可能性的探索啊。然后如何能快速高效的读书保证高质量输出呢？我觉得这个要养成一个习惯，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再详细再讲。但基本来说呢，就是说其实读一本书的时间要的并不多，你相信吗？读一本书的时间和看两部电影的时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部分电影都是两个小时左右，看两部电影是四个小时，大部分的书四个小时内也都可以看完，也都可以读完啊。那这个事情实际上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读书可以效率可以提得很高。当然最终其实输出高质量的输出这个话题非常非常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但这个不是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说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我们以后详细再说吧。好的，听到这里你肯定也累了。 好的，我们又回来了啊，继续来聊生活，你们的真心话和大冒险。这一期是狗熊听你说，狗熊陪你说啊，准确的说，下一个朋友叫做半小啊，也是刚刚做过这个听你说那个节目互动的一位朋友啊，他的留言分两条，真心话大冒险。首先是真心话，说狗熊熊去过哪些地方旅行过，想出攻略吗？我去过国内的一些地方啊，国内比较酷的，比如西藏，然后什么沿海的一些地方啊，好像就只有西藏比较酷，另外咱们云南也算比较酷啊。然后国外呢，新西兰、澳洲、美国、印度、越南、柬埔寨，没有去柬埔寨，然后那个尼泊尔，泰国，好，这些地方。攻略的话有出过啊，有出过一些游记啊，在那个禅游记里面搜索大狗熊可以找得到。狗熊熊认为昆明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推荐一下啊。昆明是八线城市，不值得去。你昆明是一个云南的中转站啊，值得来云南玩。昆明呢待上一天就 OK 了啊，有那个西山可以爬，然后呢云南其他地方大理啊、丽江呀、香格里拉这些地方都很值得去看。其实你真名是什么狗熊熊，这个还要问啊，在我的微博什么的都有嘛。刘金帝，文刀刘，黄金的金，兄弟的弟，那这个是我的真名。然后另外大冒险，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努力去实现啊。好的啊，你祝你能够顺利找到自己的准确的定位啊，谢谢。下个朋友叫肖西西，他的留言是大冒险，古筝演奏水平达到六七级啊，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有限，一直没机会学，现在孕期可以胎教，也能圆梦。对，孕期时间很多的，一定可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先这个小朋友先练到六级，然后下次再来个二胎，练到七级就可以了。现在刚会用右手弹，入门还都算不上。麻烦大狗熊帮忙记下来，我要试试啊，自己吹的牛怎么也要实现啊，可以实现的，参考我说的二胎学习法，两个小朋友就学到七级了。下一个朋友叫 Jelly Lin 啊，他的留言是三个都想玩会不会太贪心啊，首先祝大狗熊，你说的三个应该是听你说真心话大冒险是吧，首先祝大狗熊能够一直顺顺利利的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上去做下去啊，我表示举四支支持。其次呢，大狗熊您和您的夫人是怎么恋爱的，哈哈，你刚刚说过了啊，他倒追我的。最后大冒险上同济啊 ,study aboard。好的啊，上同济，应该是你是高中生嘛，如果是的话呢，准备一年啊，认真准备一下，没问题。其实我是想说呀，这个就算这个考的有什么不尽如人意没关系啊，未来的路很长。然后后面那个去国外读书这个目标呢啊，当然需要家里面也要支持啊，因为去国外很花钱的啊，那这个但是作为长远来说呢是很值得的啊，祝你成功。好的，下一个朋友是刚刚也留过声音那个诗心苏语，他的留言真心话，大狗熊问你个问题吧，刚走出校园的我才认识到社会中纷繁复杂，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空间和社交的空间自由切换，想必你的节目一开始也只是一个人在诉说自己，那现在也是是自己独立的空间啊，但慢慢听的人多了，多了互动切换想必也很重要吧，一开始有定位好吗，小听众觉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之前在那个讲学校教育的节目里面多次说过啊，我是特别就是瞧不起或者说不看好中国这种就是学校和社会脱离的这种教育方式，但没办法啊，这个是一个主流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如果是走向社会发现纷繁复杂，实际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说之前学校有意无有意的 不是无意啊，有意的把这个世界过滤成一个真空的状态，描述成一个简单的世界啊，这个简单的世界甚至比游戏还简单，就是你考试就行了，真实世界远远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空间和社交空间自由切换呢？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你把自己空间设定成一个同心圆，和社交的空间设定成一个同心圆，最底那一圈呢是只对自己开放的啊，有些东西你自己在心里想也可以，但说出来呢可能会违反道德，违反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没关系，你在自己那个圈里思考就 OK 了。之后呢是家人朋友这个圈，再之后呢是这个社会上的结识的伙伴，再之后呢是陌生人，你把自己的这个圈子呢逐步开放就好了。具体怎么去实现呢？我觉得先把自己那个内核，就是你真实自己先定位好，然后呢逐步往外释放就 OK。 说起来还是很抽象啊，希望你能够理解。下一个朋友Eric 他的留言，真心话，你曾经做过让你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吗？算是，如果硬要说有一件的话，后悔一辈子好像还真没有那样的事情啊。虽然我经过很多遗憾，但你要说后悔一辈子不至于啊，因为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差，然后呢读大学的时候呢跑出来打工什么的啊，那这个大学留级你要说这种事情是遗憾，是啊，是遗憾，但是要说后悔一辈子也不至于，那其他事情更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好，下一个朋友佳俊，他的留言是，听你说你要念啊，你不能这种啊。好，你不管了，因为他听你说是写了一段文字，我念一下吧。上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开着车听着大狗熊的节目，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了大狗熊读我的邮件留言啊，非常意外激动，感觉跟大狗熊的距离是如此的近啊，有一种追星的感觉，大猩猩的猩吗？祝大狗熊一切顺利，继续加油啊。这一点我要说一下啊，就是咱们是平等的，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和我没有什么追星之类的啊，我也是很普通的一个胖子，只是说通过播客在节目里，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有一个小节目，然后和大家进行互动，就是这样啊，不用高高在上，也不用那个就是低着头看人啊，就是咱们都是平等的，对吧？然后他的真心话冒昧问一句，大狗熊觉得远程做 UI 设计的全景和收入如何？因为很想实现远程工作，刚刚开始着手自学，想靠这个作为兼职赚点钱，现在有份工作稳定，时间充裕。远程做 UI 设计，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不要接国内的啊，因为国内的有一些这个外包的网站，比如什么猪八戒啊这样的一些网站啊，微课。但我个人建议呢，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语能力的话，在国外的一些这个就是外包招人的这种网站去接一些单来试一下。因为国内的话其实很难，就是它那个首先费用收入很难保证一个和你的劳动支出能够匹配。其次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客户的水平呢参差不齐，你很大的精力会花在和客户沟通上。但是国外也是这样啊，但是相对来说至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高一些。这个是一个建议。第二呢，就是大冒险啊。作为一个科比的粉丝，我完全不知道科比啊。2012年11月知道科比要退役的时候呢，非常渴望能够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到湖人队主场去看一次科比打球。当时由于考虑到自由行的安全问题没有实现啊，昨天科比退役了，这个大冒险是实现不了了。哎呀，不一定，我跟你说啊，乔丹还退役了好几次呢，对吧？也都复出了，也后来又再退役了，说不好，科比还年轻，对吧？ Nothing is impossible啊，那但是下一次如果他复出，你最好把这个计划快速的实现啊，不要想太多。祝你能够 还是能够看到啊科比的这个现场。好的，下一个朋友奶昔，他的留言：大冒险，我想要去做极限运动挑战。我看成我想要去参加极限挑战啊，这个孙红罗什么的，从蹦极到跳伞，看能完成哪一步啊。这个我好像和这个奶昔同学在微信里面说过啊，跳伞比蹦极要容易，因为跳伞有教练是和你一起，蹦极一个人，那个速降的感觉更吓人啊。当然可以都去尝试一下啊，祝你顺利。好的，下一个朋友王旭婷，他的留言：大狗熊你好，一直很喜欢你的节目，希望你能一直做下去，支持，也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啊，衷心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开始爱上阅读之后，有时候会因为想看书而不想学托福，你有过类似的情况吗？求指教。当然有啊，我高中就这样啊，那个要考试的时候就抱着什么《鹿鼎记》啊之类的看啊，逃避现实啊。当然后面试也没考好啊，书也看得一般，这个很正常。不要把它当问题，你这个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是正常会出现的，你就正常的看就好了。另外王旭婷还问了说啊，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以前呢，我的世界里只有我喜欢的和跟我没关系的这两类人，但最近呢，竟然出现了让我产生厌恶情绪的人。我对于自己不喜欢甚至是讨厌的人，是应该调整自己心态去接受他呢，还是应该敬而远之呢？肯定是敬而远之啊，人的这一辈子其实很短的，如果你觉得特别讨厌然后呢也觉得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气场不对什么的，然后你们又没有什么直接的必须要在一起的就是这种关系啊，比如说他是你的上级或者是你的老师什么的，那就别理了嘛，你还要去感化他呀，还要去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不喜欢的人多了，对吧？能照顾好自己这个喜欢的人就 OK 了。好的，咱们继续啊。下一个朋友也是老朋友啊，老詹的女儿小詹，大冒险，找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尼泊尔 ACT 大环线走一遭。好的啊，祝你顺利啊，两年应该足够完成这个心愿了。尼泊尔呢，这个前年地震到现在好像还一直没有修复。祝你顺利。好，下一个朋友啊，吃洋芋斩子弟啊，也是老朋友。他说既然狗熊要掏心掏肺，那么就问个没节操的问题啊，是真心话了。如果有一天狗熊出柜，你会是攻还是受？然后他后面这句才说的绝啊，说虽然听友心中早有答案，但是还是想听狗熊怎么说。什么叫早有答案？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攻还是受？受吧。好，比较省事儿啊。好，再问个有节操的老问题，如果狗熊去荒岛只能带一本书，会带啥书？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带什么呢？那个肯定要带一本轻松一点的书啊，就是让自己在那种艰苦的生活能够生存下去。我都不知道，可能会带那个银河系漫游指南，因为它的封面就告诉我们叫 Don't Panic 啊，别慌啊，放轻松啊，我觉得我可能会带那本书吧。好的，继续了。下一个朋友比较长啊，你这个念完以后我们这个放首歌休息一下。叫马鲁酱啊，这个名字啊，然后他的是大冒险。看到这个主题，我觉得我刚刚做了一件在很多人眼里很冒险的事情，就是把银行工作辞了。在很多人眼里呢，我的工作几乎是铁饭碗，只要不犯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个国有银行的工作可以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风风光光，这倒不一定。但在这个工作单位工作了近两年呢，我一直觉得非常的压抑，不仅是因为工作时间实在太长，早八晚八，我靠，早八晚八，互联网公司啊，而且精神压力特别大，不能容许犯一点点错误，每天接受客户的负能量，休息天呢也常常加班， 主要我本人就是一个相对有点悲观的人，终于不堪重负，心理生理同时垮掉，就在前天呢递交了辞职信。关于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呢，我对父母说想去当老师，这也算是能宽慰一下他们，免得让他们担心。但是我偷偷和一个朋友合计，暂时的想法是开一家有特色的网店，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想好，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构思起来了，而且也准备经营一个有意思的公众号。这个想法肯定不会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肯定是会认为不务正业。我想等我们能够通过创业不用上班就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呢，再和他们说，并且呢辞掉老师的工作。我希望我可以在大狗熊300期节目的时候呢，不说赚到了多少钱，至少我们的创业已经有起色了，我们一定可以的，300期拭目以待。哎，好，祝福祝贺你啊。的确银行的工作应该是压力非常大，负能量也特别多。我就知道有很多怪人奇葩的人啊，每天就去这种服务性的这个地方啊，这个银行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吃饭的餐厅啊什么的，去发泄自己的负能量啊，真的特别讨厌。那这个在银行工作呢的确压力很大。至于是不是一辈子衣食无忧风风光光呢，我觉得一辈子很长，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吧？也不一定。那但这辈子呢又很短，所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也 OK。那祝你能够创业顺利。对，这个老师的工作也可以同时不要放弃。更多呢就是说还是从小事开始做啊，先把你和朋友的这个事情呢做起来。祝你成功啊，300期的时候咱们再见。好的，咱们来放一首音乐轻松一下，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大家剩下的这些很多真心话和大冒险。
Steal my heart and hold my tongue. I feel my time has come. Let me in, unlock the door.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And the wheels just keep on turning. The drummer begins to drum. I don't know which way I'm going. I don't know which way I've come. Hold my head.Inside your hands, I need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I need someone, someone who hears. For you I've waited all these years. For you I'd waitUntil kingdom come, until my day is done, and say you'll come and set me free. Just say you'll wait for me.Your tears and in your blood, in your fire and in your flood, I hear you laugh, I heard you sing.
好的，一首歌之后我们又回来了啊，那这个继续啊。这位朋友 Della 啊， 是一个老朋友了。嗯，他的留言是：狗熊会考虑移民吗？想过什么时候要小狗熊呢？如果时光倒流十年，你一定会干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会考虑就是在其他国家生活一段时间，这种很好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否是移民了以后永远不回来中国呢？这个我还真没想好，或者说暂时还比较保守，我觉得还会尽量选择留在中国，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心目中理想的状态是做一个 international nomad， 或者说这个旅居的这种人啊，就是能够在一个国家待上几年，然后呢，这个再去不同的地方去看一看，因为世界真的特别大。然后呢，这个地球上呢有那么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觉得真的很想多去看一看，多去和不同的文化接触啊。我们生活的世界呢其实非常小，但这个就有很多实际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家庭呀，这个长辈亲友等等这些因素。那我自己现在走出的第一步呢，就是刚刚在前面说到的啊，我下半年可能会到这个新西兰生活一段时间。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动作呢，应该也算就是先对自己做出一个基本的，就是走出第一步吧。第二个问题呢，想什么时候要小狗熊，这个顺其自然，因为就是差不多了啊，也是差不多了。第三呢，这个时光倒流十年，你一定会干什么呢？时光倒流十年，我觉得我可能会早一点出去，就是走出自己的这个封闭的小世界。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说做播客呀，或者是这个读书呀，或者什么的，就是尽量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就尽量早一些。越年轻越早出去越好。好。然后下一个问题啊，唐诗源他的留言。真心话啊，狗熊哥下半年真的会去新西兰吗？以后是都会在新西兰生活了吗？啊，这个你们问题还刚好啊，都是这样的。啊，是的，我真的会去新西兰。第二呢，就是以后会都在新西兰生活，这个不一定啊，得看那个在那边的生活的情况，还有我也得去找工作什么的啊，那这个也是很苦逼的啊，所以具体后面再说。当然节目不会停了，大家放心。第三下一个问题啊，远远，狗熊失眠吗？又是如何消解失眠的？之前从来没有失过眠，但是这一年有的时候呢半夜起来上个厕所比如说四五点，后面就不太容易睡着。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失眠。失眠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还挺烦的啊，就是东想西想。有的时候呢，我就会手闲的时候呢，会在手机上刷刷微博朋友圈，但那个东西其实特别不好啊，越刷越容易睡不着。那我后面呢就干脆看会儿书。现在我不太纠结了，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晚上实在睡不着，那就起来看会儿书。那这个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呢，睡一下午觉，休息一下，也就 OK 了。总量保证你的睡眠质量也足够就行。好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想要不失眠，就晚上睡觉前少喝点水啊，就是尿少一点就 OK。好，下一个朋友啊，大石头，他的是真心话大冒险啊，真心话说，初恋是几岁？现在有联系吗？还真的是真心话啊，你这个够狠。初恋呀，初恋，我说暗恋就算初恋是吧？初恋那暗恋应该是，初中，初中二三吧，初二初三。现在有联系吗？有啊，但是 普通的同学关系。嗯，好啊，赶紧跳到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 ，B King 啊，他的留言是真心话啊，说大狗熊和现在怎么都开始八卦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大狗熊和熊嫂两人是怎么相识相爱的呢？很好奇以后会不会有个狗熊猫宝宝啊，国宝。是这样的啊，我们是在同一个大学，然后呢我比他大两届，嗯，然后呢是不同的专业，然后我的当时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已经出来去这个去外面的学校去教课啊，然后呢我合住的，就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啊，合住的室友呢是学校的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音乐老师，然后非常帅，然后我老婆呢对那位老师非常仰慕，然后就来找这位老师啊，就是进来经常来玩什么的，后来怎么不小心就觉得哎，他旁边这个胖子也还挺好玩，然后就开始这个倒追我啊，然后就好了。嗯，那这一段估计也会被老婆听见啊，但是这是真实的啊，那个没办法啊，听见就听见吧。然后以后熊宝宝应该会有，嗯，那个不急。好的，谢谢。下一个朋友啊，超人，他说呀，那么好的机会怎么那么不说呢？我一定要说，我一定要说，这个语气啊。狗熊哥那么多听友里，我一定是平凡的一小只啊，在听友们互相的交流下。从春节期间的阅读马拉松到乌昂的交流问答，也不是每一次都听语音或者是看贴，看起来是往往是一字不漏啊，找到一个爱读书的角落多不容易，现在也越发的喜欢书籍了啊，期望狗熊说越做狗熊话说越来越好。嗯，那这个是祝福，好，谢谢你。俺的真心话也是我一直在心里想问自己的问题，在书里看到那么多的故事，虽经常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还是会接受，想输出一点东西，不想一味的输入。熊哥能支个招吗？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认真的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心绪感受呢整理成一些可以记录的文字或者是声音，这个就是一种输出。观察自己非常难，很多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真实的认清自己是究竟是什么样啊，永远只是接近真实自己的这个状态啊，你认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这个性格啊，自己的这个目标，自己的过去，自己以后的路，这些都属于认识自己，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也是一种输出。嗯，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啊，谢谢你。接下来陈曙光，他的是大冒险。我希望学会两门外语系语言，英语和日语啊，都是音标阶段就放弃不爱了啊，要死了。370两年内，一年学一门外语，应该也可以，但是那个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有点难。但还是祝你能够顺利啊，或者说。别急，就是两年先学好一门语言，那其实也足够给你充分的信心和动力继续往下走的。但是我是这个是个人建议啊，因为按照国外语言学专家的这个认为的话呢，半年时间足以学会一门外语了。好，祝你顺利啊，这个300期的时候来听一听。下一个朋友老彪啊，他的留言，大狗熊你好，听你的节目很久了，应该是从最早几期吧，很喜欢你在节目中分享你的各类干货，也循着你的分享呢剁手了好多，我没有啊，做广告从来不露痕迹是吧，同时也收获好多啊，从最初听着你的节目跑步正好40到60分钟左右，我的体重呢也从195到了160几，诶，这个好，从0.1接近0.1吨啊，到80多斤啊，很不错。后来也第一时间关注了微信，入了狗熊阅读会员，收获多多。 还想有机会听你分享一下个人成长，特别是个人管理、时间、知识、精力、重心啊，生活中的标准化生产工具、流程等的话题。谢谢。对，这个其实我现在在想，有没有必要以后就是用一种就是视频公开课的方式，视频课程的方式呢，来把我的这些个人的习惯呢整理输出出来啊。当然要看大家愿不愿意啊，就是用狗熊阅读这种付费会员的形式啊来推出。嗯，但后面再说吧。就是因为纯音频来讲那些东西呢其实太枯燥了，或者说效果其实很一般啊。那谢谢你的这个留言。下一个朋友啊，徐亚，他的留言是200期节目希望听到现在的狗熊在看曾经年少时期或徘徊会困惑或在经历人生抉择时候的狗熊的那段故事啊。谢谢。这个我可以单独录一期，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故事，对自己做一个记录啊，就是从20年，就是这是几十年的一些经历吧，做一些记录。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呢，有一些东西不是大家都经历过啊，比如说我从小经历过亲人离去什么的啊，我不太希望，就是我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有一些经历我觉得可以就是听到别人的经历你对自己会有启发啊，那我会坦诚一点的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故事。但这个不是在这一期，因为一期节目里面聊不完，我们单独有时间的时候呢录一期啊。谢谢你。下一个朋友啊，叫他的留言他的名字叫 瑞冲啊 ,RCHONGG。他的应该是真心话啊，说大狗熊的日常是什么。日常早起早上起来不一定早起，有的时候起得晚，然后呢能运动的时候呢去运动一下，不能的话呢就正常去没有其他特殊日程的时候呢会到办公室，然后呢这个干活那有的时候呢是做播客，有的时候呢是做我们的设计项目上的设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儿啊，或者写东西，中午吃个饭，和有的时候和朋友见面啊，这个聚一下，有的时候呢就自己一个人吃个快速的解决战斗的饭啊，然后呢下午呢，可能有会午休一下，然后呢继续工作，状态效率特别不好的时候呢，工作也就一般，那可能会就是点点戳戳，但是最终没有什么效率。那5、6点呢和老婆回家吃饭，或者呢是在外面吃饭啊，然后呢这个晚上回家和猫玩一玩，然后呢12点左右睡觉吧，大概是这样。平常的生活状态其实都差不多。好，下一个朋友不让接班的陈师傅，他的留言，狗熊老师，咱是不是该聊聊科技了？很久没聊科技的话题了。哎呀，我都忘了我是个科技节目了。科技的话题，我觉得现在好像可聊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虽然科技新闻特别多，但是都是流于表面啊，特别浮躁。不外乎就是那些发布会嘛，各种厂牌，各种说今天我又发布了一个可以改变人类世界命运的产品的发布会。啊，你这个类似这种事情很多，但真正能够影响我们生活的东西其实非常少。遇到一些会让我精神一振的产品的时候，我肯定会重新聊科技的话题，但现在感觉不是太多。好，下一个朋友啊，这个王卫啊，他的留言是，我想听你最喜欢的书和理由。我现在还真挑不出一本最喜欢的书，可能之后呢会挑出多一点，比如说十几本、几十本啊，形成一个小的矩阵。就是我觉得一本书不足以影响我们的人生，因为如果你的人生只会因为一本书就被影响的话呢，那说明你太单薄，或者太容易被别人影响和改变了。但是呢好的书就像好的电影或者好的朋友，那如果 你的生命中有一群这样的精神核心的时候呢，它会对你形成影响和改变。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头脑特工队吧，就是里面会有那个叫 core memory， 就是核心记忆，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核心记忆，会影响他的深刻的影响他的性格。那我觉得好的书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好的书 core book， 会影响你的世界观和这个和人生观啊。那这一点呢，后面我们介绍一下，我自己应该列出来一些，就是几十本自己最喜欢的书，理由呢，当然每一本都有它具体的理由，后面再说吧，好的，下一位朋友 ，Clerk， Clerk， 他的留言说，狗熊聊聊电影吧，好像很少听到狗熊说电影的了，电影的播客。200期的节目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也给节目一个新的话题。近期的热门影片或者是狗熊喜欢的经典影片都行，非常期待啊。好，对电影的话题，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门的分栏叫做影剧啊，会聊电影的话题。对，后面还是会继续。但我想做的稍微的有趣一些，因为如果只是纯粹的那种观影感受的分享呢。现在有很多选择，比如说还有什么电影不无聊啊，光影风向标呀，等等等等，这些电影的播客，冰糖电影啊，有一些呢也的确做得很好，电影聊天室什么的，我想稍微做的自己的特色有一些的这种电影的选题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但精力有限，对，然后近期呢，我自己看的一些片呢。我觉得近期热门电影这个不一定聊，因为这个是一种跟风，除非特别特别好的一些电影啊，能够沉淀下来的一些东西呢，会说，好，那这个后面会考虑多录几期，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啊。之后下一个朋友叫Dan， 他的留言是：昨天看到一个短语 ，empowered by failure。与狗熊分享一下，我是来自英国的听众，哎，高大上啊！我想听如何突破抑郁症或者进食障碍带来的拖延症啊，三种之一也可以，就是抑郁症、进食障碍、拖延症是吧？这三种，我有其中的一种，然后永远不会有其中另外一种，就是我没有抑郁症啊，但我有那个拖延症，然后呢，进食障碍这种事儿是不可能发生在金牛座身上的啊，因为我们是贪吃怕死的那个金牛座，进食障碍啊，可能因为你来自英国，是吧？那这个你要来自于咱们什么四川地区啊之类的，那吃的太丰富太多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拖延症我聊过一期，那个是不是聊过一期，是不是分享过一本书叫结构化拖延法的一本书啊，或者是断舍离，那些也算拖延症啊。拖延症这个我自己都还拖延着呢，所以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法，以后分享一下作为病友我的经验啊，你大概是这样，谢谢你。好，下一个朋友 Cindy 斐湖，是数字游民的一位朋友啊。那他的留言说，觉得你那期星际穿越也聊得特棒，聊聊科幻吧啊，克拉克或者是阿西莫夫或者随便。好的，谢谢啊。科幻我聊过一期，就是十个，就是科幻我自己自选的，就是科幻小说的十大排名，可以去搜一搜往期的节目，视频的也有。然后如果是单独聊的话呢，本身这些大师比如克拉克啊，你也可以单独聊一期，阿西莫夫可以单独聊，或者是这个美国黄金时代三巨头都可以，海因莱因啊，这个阿西莫夫克拉克都可以合并到一起来聊。因为科幻的话呢，其实我自己觉得特别的棒，然后呢三体什么的三体聊过几期啊，聊过三期啊，也可以去听一听啊，谢谢。科幻的会继续聊下去。好的，下一个朋友，加拉啊 ，J I A L A 啊， 他的留言是，能谈谈你是如何处理好兴趣生活以找钱养家的关系吗？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是自己的职业相对来说是一种算是自由职业，所以呢处理好你自己的时间就行了啊。那这个挣钱养家呢，这个情况可能是每个人都逃不脱的啊。兴趣生活呢有一部分的时间，但你保证每天留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全部精力都砸在一块儿上，对吧？你时间一长呢，自然就会有一些积累。但这个我觉得很难比较具体的去聊这个话题啊，这个不太好，没有一个着力点，是吧？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答，不知道你满意吗？啊，不满意没办法啊，那我们下一个朋友啊 ，Jelly 林，他的留言是想听关于大狗熊的八卦哈。那这个就等我单独录一期关于自己的个人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好，期待一下就行。下一个朋友学仔，他说，大狗熊可不可以做一期如何进入互联网行业的节目呀？或者是聊聊自己如何半路出家的，很感兴趣。是这样的，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进入互联网行业呢，就离开八线城市，不管你是在哪里啊，去北上广深，至少呢，或者是杭州啊，这个北上广深杭啊这些地方，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行业啊。其他这些二三线的城市啊，那其实那种互联网行业都特别忽悠，哪怕是像一些比较好的二线城市，什么南京呀、武汉呀这些，其实也并没有。要么呢，你就有足够的能力和能量呢，能够在就是七八线城市能够自创一个领域，就是找一个不需要在大行业抱团儿，而是自己可以独立去运作的啊。比如说我做播客呢，误打误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相对独立性较强的一个领域。半路出家这个，被逼上梁山嘛，这个没办法，这个做其他行在八线城市赚不到钱，接不到活啊，这个生活特别惨，那只能是咬咬牙来进入技术领域了。好的，下一个朋友高明月，想听大狗熊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成这样的啊，狗熊叔的信仰是什么，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不会放弃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听我之后单独录一期个人的故事吧。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目前没有宗教信仰，我觉得信仰就是尽量的就是追求真实，可能是我的一个觉得自己目前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无论什么情况下一定不会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很难说。应该是家庭，或者是应该是家庭。好，谢谢。下一个朋友君杰，最近经常看到狗熊爱人的文章，写得很棒，为什么不邀请他在两百期聊点什么呢？后面我们会邀请的啊。那这个但是估计是在就是今年的后面的时间了啊。谢谢。下面的朋友 Say Love 16啊，他的留言，最近几期的内容都是阅读、对话、碎念，好久没有听到关于科技和旅行了。当初关注狗熊可是从泰国之旅那期开始的，希望听到狗熊读万卷书感悟的时候呢，也能听到行 万里路时候的见闻。好，谢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科技我刚刚回答过啊，那这个近期的科技流于表面太浅，没有太多可以深入的话题。第二呢是旅行，旅行的话是这样的，我也做了一些旅行，但不是在音频播客上面去做啊，你可以通过视频去看，就是我在那个 YouTube 优酷还有甚至秒拍什么的都有发布，比如说去年去泰国跑马拉松呀什么的都有做啊，昆明本地的、云南本地的一些地方的风光什么的我也有拍，有把它做成视频， 只是之前的视频呢水平稍微差一点啊，现在当然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旅行的节目你在播客有声的这种平台上去聊呢还是太抽象，对吧？那除非就是说有一些特别新奇的东西呢可以用这个声音的方式再记录一次。但是后面我下半年去新西兰的这个过程中的旅行的节目当然就少不了了，就太多了，对吧？因为每天就是在路上。对，好的，谢谢。还有就是好像我最近这一年还挺宅的，就是真的基本都是在偶尔去一下北京出差，偶尔去一下外地，没有去哪里好好的玩一玩，连去大理的时间都少了。以前每年都要去两三次，今年2016年还没去过啊，所以是得出去逛一逛。嗯，好，谢谢。下一个朋友啊，Kakura 0409，Kakura 啊，他就是他的名字叫做这个，留言的是，想听坚持做节目的心路历程、心情变化、获得的收获。一直觉得你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呢，也在不停的总结自己的生活、工作。请坚持，就像坚持对马拉松的热爱那样。现在我在去横店的路上，明天很马，哈哈 哈, 哈。啊，那这个很马肯定是过掉了啊，你应该很顺利的完成了。那这个做节目的心路历程和心情变化呢，我好像分享过很多次啊，这里简单说一下。就一开始是自己的碎碎念，后来呢觉得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收获了很多朋友和惊喜，再之后呢我把它内化成了一个自己每周一次的自省和提高，大概是这样。然后呢坚持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坚持呢就是我只要不是出现那种重大的不可抗力啊，一般都会坚持啊，不会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把制作这个播客的这个就是对自己精力的消耗呢减到最低，还有呢就是说已经预想到了生活的一些变化啊，有小孩啊，或者是这个去外地啊，工作切换啊，这些都不会影响，相反他们还会带来更多的养分啊。坚持这个，但是话也不能说太死啊，我估计是不会有问题。 OK， 好的，下一个朋友小林说，多点互动的啊，多做点互动节目，就像微访谈那样啊，这个没问题。你说的互动是对话的节目吗？还是指直接和大家来互动呢？如果是的话呢，现在我们不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吗？是吧？下一个朋友 YFY 啊，他的留言是，在您20到30岁最后悔做过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最后悔做的，我觉得可能是毕业就进入到一家公司，然后也不算特别好的一家公司，但相反的，他给我一些更多可以尝试的可能，但步伐呢的确太慢，因为是在云南嘛。如果我觉得我一毕业就去一线城市去工作的话，可能会对自己提高会更好，但现在也不好说啊，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有联系的啊，你真的去了也不一定有现在的狗熊有话说呀、播客呀这样的一些形式能够诞生。任何事情都有联系，所以不算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后悔的。没来得及做的呢，钱反正都要赚的啊，那这个没来得及赚钱，这个事儿什么年纪说都可以说。其他的我觉得就尽量多出去看看吧。好，下一个朋友的名字是一个片假名，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巴巴巴巴哒啦哒啦啊，那个日语的片假名。他的留言是，想知道你是如何成为云南大学老师的，非常非常想知道。我在最近在考虑今后生活的城市，目标锁定在四季如春的昆明，所以想和狗熊大哥取点真经啊，跪求分享。来昆明也行啊，昆明现在气候还可以，但每年冬天会特别冷，然后没有暖气啊，你这个你要注意。然后现在城市在建设嘛，8线城市，所以这个也和其他大部分城市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想考虑以后生活的城市呢，不如先来看一看玩一玩。至于怎么成为学校老师呢，我自己不是学校的那种就是正式的编制内的这个老师，体制内的老师啊。如果是的话，我可能就很普通了啊，就是我是属于他们的客座老师。客座老师的条件呢就相对来说随意一些，其实就是你自己各方面能力强，自然是有学校或者有这样的工作机会会给到你的。如果想正式成为老师呢，现在各个学校招人的这个条件，肯定是研究生好像是最基本的啊，一般至少还有要求是博士啊。我也不知道博士能教，就是就一定能教好学生吗？所以，如果你想进入到某个学校的正式的体制内的话呢，学历至少是研究生，先把这个条件满足。好的，下一个朋友，刘飞，他的留言：狗熊什么时候分享一下英文 email 书写例子的笔记呢？啊，我还没整理完，整理完以后再说啊。就是我之前上了一门收费的啊，好贵的一门课，这个金牛座说好贵，其实的确也贵啊，这个好几百呢，那这个小一千呢，那这个课呢，就是教英文的 email 怎么写，啊，收获挺大的，以后我会写一些这个笔记和大家分享。好，下一个朋友叫橙子说最喜欢一期讲星际穿越的，很少有单独一部电影可以有那么多内容讲，其他期的节目感觉比较一般。好的，谢谢哈，那说明你可能对这部电影的共鸣比较多一点。好，下一个朋友叫博童，他说好久没有听到猫叫了，录个猫叫吧。哎呀，我现在在办公室，猫每天都叫，但没录到啊。稍等，我看一下手机上有没有猫叫的视频，我放一放，然后呢，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哎呀，还视频好像前天整理成这个了，整理成这个放到硬盘里面了，那就算了啊。我下一期或者之后啊，专门录点猫叫的声音放在里面。好的，谢谢啊。下一个朋友 Bird， 他的留言说15年初的时候呢，在播客里偶然间听到大狗熊的节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狗熊有话说成了我睡觉助眠蹲坑的必备良品。你听听啊，这个我们就是播客里的低等下人，9527就是我的终身代号，都是什么睡觉助眠呀，蹲坑 啊，这个太屌丝了。不知不觉中大狗熊的节目伴随我一年了，让我习惯了阅读和跑步，也让我找到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情啊。谢谢，正如大狗熊对节目和阅读的坚持一样，也希望大狗熊能够继续把节目做下去。作为粉丝呢，我会一如既往的坚持这个支持狗熊有话说。好，谢谢你。Bird。 下一个朋友叫杨星宇，他的留言是想听你做了这么多期播客，读了这么多书，第一做的播客不算太多啊，200期嘛，第二读的书更不算多，比起其他的大牛来说呢很少，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四个词， Be true, do more，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和感悟啊。下一个朋友自在全，他的留言说哈哈，只要你静心什么节目都好，如果真有选择就来点旅游的嘛，目前不是流行诗和远方吗？诗和远方，好，也感觉被用烂的一个描述。等着听下半年的节目啊，那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一个像诗一样的远方的国度了。然后下一个留言还是刚刚那位 Bird， 他的留言是想听大狗熊的人生经历啊，等单独出一期再听。好，下一个朋友许久啊，他的留言是想听什么话题，是当然是爱，亘古不变的话题，讲出爱来啊。这个在这个北方干旱南方多雨的季节，用爱湿润温暖我们。
哎呀，这个爱，爱怎么讲？我感觉我讲不来，我觉得我讲好生活中的小事儿就 OK 了。嗯，好，但也谢谢你的留言啊。下一个朋友 Raylan 啊 ，Raylan 还是 Raylan 啊 ，Raylan R A Y L E N E， 他的留言是。很惭愧，因为学业很繁重，没能读完狗熊阅读中自己喜欢的书，但是我想听跟着狗熊一起读书的那些听众的感想，不管是具体的读后感也好，还是纵观整个过程中自己的进步也好，人嘛，总是会通过别人的分享汲取知识，同时自我鞭策。好，谢谢。这个建议挺好的，我现在在准备说把狗熊阅读的会员呢组织一个类似论坛或者是一个 社群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平台，大家呢可以在这里就是写一些东西，发布一些东西啊，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看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想吧，能不能把它落到实处。嗯，好，下一个朋友叫张艺英 Elaine， 他的留言是聊聊年轻人的事儿吧，哈哈，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这次可否聊一下生活的失意和奋斗之间的矛盾呢？有时候为了工作努力狠了，总感觉自己已经对文学、艺术、人文关怀，甚至是思考呢，失去了接近的能力。生活在20岁的时候呢，开始让我们做一个螺丝钉，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呢，都环环相扣，一个年轻人在其中呢，总是顺着潮流被时间追赶。可是失意呢，才是生命有别于其他生物的试金石啊。我想知道，随着年纪渐长，人是不是真的会越来越混沌而不敏锐，还是仅仅我自己做的不够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阶段。首先你不要担心，你并不孤独啊。你碰到的问题一定是别人也会碰到的啊，没有人会碰到那种全世界没有人找得到的问题，真的没有啊。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在20多岁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所以压力呢是巨大的。这个每个人都经历过啊，我们都能理解。我倒觉得反过来，到了30岁以后呢。当你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的话，你可能会更在意那些就是文学艺术或者是你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啊。但是现在最好你就可以去寻找一下你自己真正关注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不要让它这个火苗熄灭。嗯，那等到你的压力，生活压力相对少一点小一些的时候呢，你依然可以就转换这个状态，去这个不要让它掉队啊，不要像很多人可能过了30多岁，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爱好，没有想追求的东西，这个就很恐怖。好的，哎呀，马上快完了，好开心，我的说的已经要死了啊。接下来下一个朋友叫李东，他的留言是：从小到现在。你做过让你后悔的是什么？最让你开心的是什么？现在的你和以前你追梦的心情还是一样的吗？我怎么感觉像那种同学纪念册上提的问题啊？不忘初心这4个字，以前你有没有用它喊过口号？那现在呢？好的啊，既然是真心话，那我就说一下啊。我做过最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是，我刚刚说了啊，没有特别后悔的。如果真的要后悔的话，就是没有早一点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去外面看一看啊，就是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心态。最让你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分享自己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创作的过程。如果说俗气一点的话，就是我很享受做自己做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说播客呀、节目呀、写文字的这个，就是生产它的这个过程，我特别开心。就是现在的你和以前你追梦的心情还是一样的吗？一样啊，就是现在也和以前一样，还是屌丝，也穷，追梦的心情就是年龄大一点啊，还是一样的。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你以前有没有用它喊过口号？现在呢我有啊，这个我之前做第一期节目就说过，这个播客节目可能会有各种各样风格的变化，但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装逼啊，就是 be true， 就是不做假的东西啊。到现在呢我也这样去要求自己啊，不忘这个初心。谢谢。下一个朋友 HP 他的留言说，我想听大狗熊从大学毕业一路到现在的历程，虽然在节目中断断续续听过一些，可是希望能够完整听一次啊，之后和你们说啊，这个刚刚说了要单独录一期。下一个朋友谭小彩，如果你的生活方式不被社会认可怎么办？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具体成，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被你的父母长辈亲朋好友认可怎么办，对吧？社会是绝对会认可的，社会只要你不犯法，你做什么这个社会都能认可。你指的不被社会认可是不被你的，其实可能很具体，就是不被你的家人认可，不被你的父母和这个亲友认可。那这个要分开说，如果是这个亲友朋友的话呢，实在不认可就不要做朋友，朋友就是三观相近啊，就是能够互相支持，那这个互相鼓励，哪怕不理解你在做的事情你也能支持和鼓励你。实在不行就不是一路人啊。亲戚呢分远近，对吧？远亲呢你就平时生活没什么交集，你在意别人认不认可呢？没有必要嘛。然后如果是特别亲近的就是家人的话呢，尽量试着多沟通让别人理解你，然后呢也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你的行为或者是这个选择呢太过于这个就是太过于激进和冒险，不让别人不能被别人所接受啊，那这个呢也自己也要考虑啊。然后下一个朋友，最后一位朋友了啊，这个因为是我们这个留言是有时限的啊，在这个时间线之前的之后的就不算了。最后一位朋友南方姑娘她的留言真心话说，大狗熊说吧，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最近做了什么亏心事儿？好像我之前倒是打过人，就是还录过一期节目，我觉得还挺后悔的啊，就是那个没有控制自己，但不算亏心的事儿啊，亏心的事儿，好像没有啊。然后大冒险，希望自己想尝试一次蹦极啊，这个祝你顺利啊！第一次蹦极特别爽啊！我现在回想自己第一次蹦极，但是我也只蹦过一次啊，那个依然还是觉得又害怕又爽。你这个你去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国内的蹦极呢注意安全，因为一定要选择那种相对来说正规安全的机构啊，国外的话也是一样的。好的，祝你能够完成这个心愿。哇，真不容易。 OK， 我们终于把大家所有的留言都说了一遍，所有真心话大冒险和听你们说的环节呢到现在就都结束了。还好我设了一个截止的时间啊，不然这个节目现在已经两个小时多啊，如果没有设置的话估计会三四个小时都会出去，那变成一个春晚节目了。到这些留言都念完的时候，我还是想说特别感谢大家能够听到这个地方啊，听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一定是真爱。能够听一个胖子啰嗦到现在真的是真爱。我自己也觉得能够有那么多朋友啊，刚刚的留言有来自英国的、美国的、然后台湾的，然后还有更多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通过现在这个网络的平台呢能够和一个胖子形成一个对话和互动，这我觉得也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不可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以后的生活咱们的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趣，越来越有更多的可能性。也知道大家各自的未来，就是我们作为个体的未来也会不一样，也会特别精彩。你我很期望在 反正我的这个节目会一直持续，我更期望在比如说250期，比如说第300期啊，第300期的时候呢，听到更多朋友们的互动和声音，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听这个节目听下去，咱们成为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或者可能见过面的更好的朋友。感谢你收听大狗熊的第200期播客特别节目，后面呢，我依然会带给大家更多我力所能及的精彩的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和故事。我们第201期，咱们再见。第下一本书里面，下一段生活的旅程里面，咱们再见。当然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没有听节目的没有关注大狗熊的微信的朋友呢，去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Bear Big Talk。也可以直接搜狗熊有话说就可以找到了，然后我的新浪微博呢是 i 大狗熊。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想收到每一期的不定期的，我现在觉得每周一期估计有点悬了，如果你想收到不定期的这个大狗熊的邮件的话呢，可以订阅我的这个就是邮件的周刊啊。你这个订阅方式呢，把你的邮箱发给我，通过微博或者是通过邮件啊发给我啊 bear@beartalking.com 啊 bear@beartalking.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会不定期的把好玩的东西呢发给你。 OK， 谢谢你的收听啊，广告也说完了，虽然我还是想继续啰嗦，但已经到这儿不能不说结束，结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我们第201期再见，拜拜。
Nobody love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Nobody sees you when you're on cloud nine. Everybody's hustling for a buck and a dime.I'll scratch your back and you scratch mine. I've been across to the other side. I've shown you everything, I got nothing to hide. But still you ask me, do I love you? What it is, what it is.All I can tell you is it's all showbiz. All I can tell you is it's all showbiz. What it is, what it is, what it is, what it is. Nobody love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Nobody knows you when you're on cloud nine.Everybody's hustling for a buck and a dime. I'll scratch your back and you knife mine. I've been across the water now so many times. I've seen the one-eyed witch doctor leading the blindBut still you ask me, do I love you? What you say, what you say? Every time I put my finger on it, it slips away. Every time I put my finger on it, it slips away.
Nobody loves you when you're old and gray. Nobody needs you when you're upside down. Everybody's hollering about their own birthday. Everybody loves you when you're 6 foot